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186周年下半年度星期日晨间大会，转播热场是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其他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特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亲爱的兄弟姐妹，亲爱的朋友，欢迎各位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这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无论你们身处哪个地方参与这个大会，我们都诚挚地向各位提供献上问候和祝福。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担任指挥，克雷柯丁森和理查艾略特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已经献唱出开会唱书《我的救赎主活着》，现在他们会献唱《赞美的诗》，之后会由70元克里斯戈登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哋非常感谢喺你嘅灵嘅带领之下聚集一齐。
Thy plan of salvation for Thy beloved Son, our Saviour and Redeemer, the Lord Jesus Christ.
嘅计划同埋你嘅爱子，我哋救主耶稣基督，我哋
非常感谢
安保卫士你差遣嘅圣灵，祈求你喺你所有嘅事情。有你的手里面，我们感谢我们的
prophet Joseph Smith, who lived and died like a prophet. For President Thomas S. Monson, whom we love and honor, we ask you to bless him.
To bless us on
this glorious Sabbath, in which we may remember thee and thy Son.
让我们能够纪念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尊敬他。
Bless us with thy spirit today.
背起来，被教导，无论我们在哪里。
That thou would be with all the people of the earth, to bless them with the light and the blessings of the gospel.
你的光，祝福世界所有的人，这样祈求，有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阿门。
It will now be our joy.
而家我哋好荣幸会听到我哋心爱嘅先知多马孟宣会长为我哋讲道。之后会由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纳尔逊会长为我哋讲道。喺纳尔逊会长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出在此欢欣喜悦之日。我哋跟住会听到七十元彼得米尔斯长老嘅讲道。之后总会持续会会长团第二支理林达瑞福斯姊妹会为我们讲道。孟宣会长，
我
亲爱的在这个会议中心和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姊妹，我很感谢能够有机会在今朝早和你们分享我的想法。在52年前，即是1964年的7月，我有一个任务要到纽约市，当时那里举行着世界博览会。有一天朝早，我在博览会里面参观了摩尔门的展览馆。我去到那阵刚刚播放着教会影片《人类寻求幸福》，这部影片描述了救恩计划，现在已经成为教会的其中一部经典之作。我坐在一个年轻人的旁边，他应该大约35岁，我们谈了几句。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成员。然后灯光渐暗，开始播放影片。我们听到旁白问了几条有意义的普世问题。我由哪里来？我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我死之后又去哪里呢？所有观众都渴望听到这个答案。所有的人目光都集中在银幕里面的形象上。影片描述了我们的前生和解释我们在地球上的目的。我们见证了感人的一幕，有一位年迈的祖父离世，和他所爱的人，那些在他之前就离开这个世界去到灵的世界的亲人光荣地团聚。当这个讲述天父给我们的美好计划的影片结束的时候，人流慢慢散去，很多人明显因为受到影片的讯息而被感动了。在我身旁边的年轻访客没有站起身，我问他喜不喜欢这段影片，他很有力地回答我，这个就是真理了。我们的传教士在世界各地宣扬神给我们的幸福救恩计划，并不是所有人听到这个神圣的信息之后都会接受和选择跟从，但是 各地的男女都好像我在纽约世界博览会认识的这位年轻朋友一样，他们辨别出真理，然后坚定地选择跟从能够引领他们安全回到家的道路，那条生命永恒的道路，他的生命也因此永远改变。这个计划的重要部分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没有他的救赎牺牲，我们所有人仍然会处于灵性迷失的状态，但是只是相信他和他的使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工作和学习，寻求和祈祷，悔改和进步，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律法和遵守他的律法，我们需要接受他拯救的教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永恒幸福。我们蒙祝福能够获得拥有真理，我们有义务去分享真理，让我们生活在真理之中，使我们能够获得父为我们准备的所有事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向我们说，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诚恳地和谦卑地见证，天父给我们的计划是一份美好的恩赐，这个计划是今生和来世的通往平安幸福的完美道路。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在我结束讲道的时候，我向你们表达我对你们的爱和祝福。这样做就是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President Monson.
多谢文宣会长，我们是继续支持你。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我想讨论一下一个原则，是我们在灵性存活的关键。这个原则是随着我们的生活之中有更加多的悲惨和无稽的事而变得更加重要。现在是后期时代，所以当预言应验，没有人需要觉得是很惊讶。很多先知包括以赛亚、保罗、尼非和摩尔门都预料到危险的日子将会来到，在我们这个日子全世界都会骚动，人会专顾自己，没有亲情，爱显乐不爱神，而且有很多的人都会变成做了撒旦的仆人，支持他的敌人的工作。的确，你和我与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因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恶化，因为懦弱的恐怖分子杀害无辜的人，同时所有这些的商界和政府而来的东西都变得腐败，这种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呢？有什么可以帮到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烦恼里面，还有在具体这个的艰巨挑战后期时代的生活呢？先知李海教了我们一个灵性存活的原则。第一，考虑一下他们的情况。他一直是因为在耶路撒冷传福音而被逼，他亦都是接受指示去放下他的财产和离开去到荒野。他住在帐幕，而且他不知道他目的地，在路途上面他都是继续吃什么，和找到什么就生存。他亦都看到两个仔拉曼和雷米尔反对主的教导，主攻击他，同样攻击他的兄弟尼非和塞姆。好像明显李海知道他对对立忧伤、心痛、痛苦、失望和忧伤，但是他勇敢和毫无疑问地去宣告主的启示的原则。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试想一下，有这么多的词语我们可以去形容我们在尘世生活的本质和目的，他选择了喜乐这个词语。 生活之中很多时候都会充满着不如意的事，或者不能够去做到想做的事，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或者考验和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几乎在这个被沮丧痛苦绝望的浸没，但是我们在哪里有喜乐呢？是，答案是很肯定是的，但是哪里有这样的可能呢？而且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去获得天父准备给我们的喜乐呢？总会持续会第二支理伊利沙书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答案，因为在1838年一个很困难的冬天初期，发出了一个在密苏里州恶言远播的扑灭令，他和他其他的圣徒被迫在这个冬天逃离这个州。有一晚，伊丽莎和他的家人在一间圣徒难民用的小木屋度度过夜，有很多的木和木之间的物料都被人之前去拿走或者去烧当柴烧，所以在木和木之间有个洞，大到可以有一只猫爬过去。当时天气严寒，而且他们的食物都变成结晒冰。成晚大概有80个人都在这个差不多6.1平方的小木屋里面，大多数的人成晚就是站在那里或者是坐在那里去取暖。在外面有一班的男人成晚在那里围着一个很猛烈的萤火，其中有一些人在那里唱圣诗和烧紧他们结了冰的薯仔。伊丽莎这样写，完全听不到怨言，每个人都很开心。从外表看来，外边人会以为我们好像很开心地在旅行，而不是一班被州长去逐出的人。伊丽莎的记录，那个令人疲倦和寒风刺骨的晚上，是出奇地乐观。他说，那晚是很开心的一晚，除了圣徒之外，没人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这么开心。就是这样了，圣徒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这么开心，就算我们有很差的一日、一个星期，甚至是一年，我们都可以觉得喜乐。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觉得喜乐其实是跟我现在的生活的情况没关，一切事情都是跟我们生活上所专注的事是有关的。当我们在生活关注神的救恩计划、耶稣基督，同埋就好似万书会长刚刚讲我们给我们听耶稣基督同埋他的福音，无论我们的生命之中发生什么事，或者是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感到喜乐。喜乐是来自他，是因为他，他是所有喜乐的来源。当我们在圣诞节唱普世欢腾、救主下降，我们会感觉到，而且我们全年都可以感觉到，对后期圣徒来讲，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喜乐。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传教士离开屋企去宣讲基督的福音，他们目的并不是说为了增加教会成员人数，相反，我们的传教士去传播福音和施洗，是去带喜乐给全世界的人。就好像主所赐给平安是出人意外，他亦都赐给我们不符合你的逻辑或者平常人可以理解的深度和阔度的喜乐。例如，当你的小朋友患上没得医的病，或者是失业，或者是你的配偶去背叛你，在这个时候好像没什么可以感到喜乐，但这个正是救主赐给我们的喜乐。他的喜乐是不会变，是保证了我们苦难不过是片刻。那我们怎样可以去拿到这种的喜乐呢？我们可以在每个思想上仰望着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开始，同时我们都可以去感谢，在祈祷里面亦都可以遵守和我们同天父和耶稣基督所立的圣约。 当救主对我们讲变得越来越真实，同时当我们邀请祂给我们喜乐，我们的喜乐就会增加。喜乐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是专注在喜乐，会带来神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所有事上，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想想这一点，看了帮助他去忍受最痛苦的经验，我们的救主专注在这个喜乐。那有什么喜乐放在他的面前呢？这个肯定包括了洁净、治愈和巩固我们的喜乐，为了所有愿意悔改的人的罪付出的喜乐，能够令到你和我都可以回到去家，洁净和配清，和我们的天上的父母和家人一起居住的喜乐。如果我们专注在将会来到我们或者我们所爱的人的喜乐，我们是不是可以忍受到目前很大的困难、很痛苦、很惊、很不公平，或者是根本觉得没可能的事呢？一个父亲在灵性上的一个危机的情况下，他专注了最终可以得到洁净和蒙主接纳，这样配称喜乐，释放在他内心的内疚和羞耻的喜乐，和拥有心中平安的喜乐。这份的专注被他鼓励他去向太太和主教承认自己有色情和不忠的问题。他现在做主教所指示的做，并且全心努力地去争取他太太对他的信任。有一位的女青年，当她离开一个很流行和有挑逗性而且是有灵性危险的情况，被她的朋友取笑，但是她专注在保持她性的纯洁的喜乐去坚持。有一个男人成日去贬低太太，同埋好多好容易对佢仔女发脾气。佢专注喺佩青得到圣灵成为佢嘅经常伴侣所带嚟嘅喜乐。呢种嘅专注鼓励咗佢放低咗，好似是成日令到佢自己委屈服于喺自然人，同埋作出需要嘅改变。一位挚爱嘅同事最近同我讲，佢过去十年嚟经历咗沉重嘅考验。他说，我学会要怀着喜乐承受痛苦，我的痛苦被来自基督的喜乐吞没了。当我们专注在摆在前面的喜乐，你和我可以坚持到什么呢？有哪一种的悔改会可行呢？有哪一种的软弱会变成坚强呢？有哪一种的管教会变成祝福？有乜嘢嘅失望或者系悲剧，将会变成对我哋有益处呢？而且我哋可以对主做到挑战性嘅服务呢？当我哋努力咁样去专注于救主之后，跟住佢专注嘅喜乐嘅模式，我哋就可以避免会中断我哋得到喜乐嘅事。记唔记得嗰个反基督者柯力河？他讲了很多有关基督错误的教导。柯力河做了去了很多地方，他被带到一个大祭司面前，他问他，你为什么到歪曲主的道，为什么教导人民说将来不会有基督，而中断他们的喜乐？任何与基督或者是基督教义相违背的事都会中断我们的喜乐。这些包括了人的哲学，在网上和博客度有很多，正正就是好像柯力河做过的事一样。如果我们看着这个世界和跟随世界的方式去寻找快乐，我们是不会知道什么是叫做喜乐。不正义的人可能会经历很多情绪和感觉，但他们也都不会经历到喜乐。喜乐是给忠信的人的恩赐，这份恩赐是来自有心地去过好像耶稣基督教导的真正的正义的生活。他教了我们怎样去获得喜乐， 当我们去选择天父成为我们的神，同埋当我们可以感觉到救主的救赎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有用的，我们会有感到喜乐。每次我们去滋润我们的配偶同埋指导我们的子女，我们每次去宽恕一个人或者是恳求别人的宽恕，我们都感到喜乐。每一日你同我都选择过住高荣律法，每日我们都遵守同埋神所立的约，同帮助其他人做同样的事，喜乐就属于我们的。听听诗人的这些话，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当这个原则插入去我们的心，使到我们每日都可以在喜乐和欢欣的一日。我为此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to the wonderful Tabernacle Choir. This truly is the day.
多谢呢个盐湖城嘅唱诗班，呢个真系今日好愉快嘅一日。我最早期嘅童年回忆就喺澳洲姆尔堡斯里边屋企举行嘅圣餐聚会，有十至十五人出席嘅，通常三个持有圣职人，我爸爸系其中一个，经常有机会去祝福圣餐。我仲记得爸爸好谦卑、好小心咁读出圣餐祈祷文嘅时候，我心里边嘅感觉。当他感受到圣灵的时候，他的声音会震动，他有时停下来控制自己的情绪，等一阵才可以读完。 因为当时只有五岁，不能够完全明白所讲所做的全部意义，但是我知道发生的是很特别的事情。当爸爸沉思救主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圣灵平安令人安心的影响力。教主教导说，你们要常常为悔改并奉我名受洗的人做这事，善事，你们应当这样做，以记得我为你们流的血，使你们得以向父证明你们一直记得我。如果你们一直记得我，就必有我的灵与你们同在。我邀请大家考虑五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定期参加圣餐这项神圣教义的时候，增加圣餐对我们的影响和力量，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第一，首先做好准备。在圣餐早早之前，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领受圣餐。星期六是一个沉思我们灵性进步和准备的好机会。在我们成为天父一样的旅程里面，尘世的生命是必要的恩赐，必须也包括考验和挑战，给我们机会改变和成长。便雅悯王教导，贱人是神的敌人，将来也如此，永永远远也如此，除非他信服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自然人，藉着主基督的赎罪成为圣徒。参与圣餐的教义，使我们有机会将我们的心灵更完全顺从于神。在准备领受圣餐的过程里面，当我们为基督的赎罪表达感谢，悔改我们的过犯和弱点，同埋恳求天父帮助在我们变得更似祂这个旅程里面，我们的心就变得破碎，然后我们可以期待圣餐的来到，透过圣餐纪念救主的牺牲，更新我们所立的圣约和承诺。第二，提早到达。如果我们早早地来到聚会，在会前音乐里面沉思的时候，我们的圣餐的经验就会得到提升。陪到潘会长教导，虔敬的演奏会前的音乐可以滋养灵魂，牵引灵感。罗素培纳长老解释说，此刻不是交谈或者传递信息的时候，而是领袖和成员虔敬沉思，为圣餐做好灵性准备的时候。第三，唱和学习圣餐诗歌的歌词。圣诗的歌词对我们圣餐的经验特别重要，音乐提振我们的思想和灵感。当我们专注于歌词和当中所教导强而有力的教义的时候，圣餐的唱诗就更有更大的力量。我们学习可以很多的事情，好像为世人受伤残，让我们得知确知心灵和身手都洁净，何等完全，何等浑然，神圣和谐永恒。当我们准备领受圣餐唱圣诗的时候，歌诗可以成为我们圣约的一部分。想下以下的句子，主，我们爱你，我们的心被充满，我们会走在你所拣选的道路中。第四，在灵性上参与圣餐的祈祷文，不要对耳熟能详的祈祷文漫不经心。当我们思考神圣的祈祷文、承诺和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到、感受到更多。面包和水是为我们的灵魂而祝福和圣化的。圣餐的面包和水提醒我们救主的牺牲，和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圣洁。祈祷文说，我们领受面包是记得神子的身体，祂献出作为代价，使我们所有人有资格复活。而我们的水纪念是神子的血，祂甘愿为我们流出。只要我们悔改，我们就可以被救赎。祈祷文用说，他们愿意，这句说话引出圣约。这句简单的说话对我们充满着潜在的能力。 我哋愿唔愿意去服务同埋参与呢？我哋愿唔愿意去改变呢？我哋愿唔愿意去改善我哋嘅弱点呢？我哋愿唔愿意去伸出援手同埋祝福他人呢？我哋愿唔愿意去信赖救主呢？当作出呢个应许，当领受圣餐嘅时候，我哋心里边确认，我哋愿意去承受基督嘅命，努力去遵守佢所有嘅诫命，同埋一直记得佢。祈祷文嘅结尾，崇高嘅邀请同埋应许，就系话使他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他们同在。保罗写，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和和节制。当我哋遵守诫命，我哋就会获得美好嘅祝福同埋恩赐。第五，传递圣餐嘅时候，沉思同纪念主。当圣职持有人传递圣餐前景嗰个时刻，对我哋可以成为神圣嘅。当传递面包嘅时候，我哋可以沉思救主对我哋嘅极爱。佢承受死亡，能使他能打开束绑他人民的死亡枷锁。我哋可以记得复活呢个荣耀嘅祝福，要临到每一个无论为奴的或自由的，男的和女的，邪恶的和正义的，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失去。这样每样东西都要回复到完美的躯体上。当传递水的时候，我们可以记得救主的请求，看我，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动痛而震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魂都受苦，而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我们的救主承担我们的弱点，是他的心肠能因肉体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体了解如何依照我们的软弱加来救助我他们。当我们思考我们圣餐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些问题。今个星期我可以做些什么为圣餐做好更好的准备呢？我可不可以为圣餐聚会开始的前进和启示做更大的贡献呢？圣餐唱诗的教导了什么教义呢？当我聆听圣餐祈祷文的时候，我感受到什么呢？当圣餐传递的时候，我想着什么呢？大卫贝纳长老教导，圣餐的教义是非常神圣的，一再重复邀请我们真诚地悔改，并且在灵性上更新。领受圣餐的举动本身不能够赎罪，但是我们真诚做好准备，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参与这项神圣的教义的时候，得到的应许就是我们能一直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藉着圣灵经常有为伴的神圣的力量，我们可以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我见证，当我们提升我们对圣餐这项教义的准备和灵性上的参与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祝福。我们要见证这些的祝福是因为天父对我们的爱，同埋佢嘅爱子耶稣基督无限嘅赎罪牺牲，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A few months before, 几个月喺潘葡萄会长过世之前几个月，总会圣职领袖同辅助组织领袖有机会听佢讲话。从嗰日起，我就不断思考佢嘅番话。佢话佢回顾佢嘅一生，想揾一啲佢犯过同埋悔改咗嘅罪证，但系佢揾唔到半点罪嘅痕迹，因为藉住救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和真诚的悔改，他的罪完全抹走，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那天潘会长说，我们做领袖的要见证给 每个真正悔改的人听，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几年前我认识一个违反了道德律法的兄弟，有一段时期他很内挂，很担忧，又不知道怎样跟他妻子和圣职领袖说，他想彻底悔改，但是又不想因为他的认罪而令到妻儿面对忧伤、羞耻和其他后果，他情愿放弃自己的永恒救恩。当我们犯了罪，撒旦就会游说我们说，为了避免其他人的伤心，最不自私的做法就是隐瞒我们的罪，不要向主教承认我们的罪。主教是以色列的公众法官，可以用圣职权约去祝福我们。事实上，认罪和悔改才是不自私和基督观的做法，这个是天父的伟大救恩计划。最后，他卒之向他忠信的太太和教会领袖承认他的罪，讲出他的懊悔。这样做是他有生以来最困难的事，但是他感觉到如释重担，平安和对主无限的爱和感受和感激。他知道主拎走他的重担，无论结果如何，无论将来怎样，这个知识令到他有难以言喻的喜悦。他肯定他的妻子和仔女会大受打击，事实是这样。他肯定将会有纪律行动，同埋佢会被卸任召唤，的确系咁样。佢肯定佢太太会心碎同埋愤怒，事实的确系咁样。佢亦都确信佢太太会带埋啲仔女离开佢，但系佢太太并冇咁做。有时严重嘅违戒会导致离婚，视乎情况，有时离婚系无可避免。但是最令这个兄弟惊讶的是，他太太不单止接受他，还尽他所能去帮助他。经过一段时间，因为感受到救主的救赎的治愈能力，他的太太完全宽恕了他。很多年之后，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仔女都很坚强和忠信，两夫妇在圣殿里面服务，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这位兄弟的见证和他对救主的爱和赎罪的感激是显而易见的。当我和丈夫一起在某个传道部服务的时候，有一次去机场接一大班传教士，有一个年轻人特别引起我们注意，他看来忧伤重重，惶恐不安。那个下午，我们仔细地留意着他。那晚，这个男青年作出他迟来的认罪，领袖地决定他要回家。虽然我们因为他没有在传道之前悔改好和隐瞒事实而忧伤，但是我们在机场的途中诚恳地称赞他有勇气终于面对这件事，承诺会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络。这个好青年蒙福有好好的父母、圣职领袖和支持和爱护他的姊妹，经过一年的努力完全悔改和领受救主的赎罪之后，他能够再次回到传道部。我们到机场接他那阵时，内心有难以形容的喜乐，他充满圣灵快乐，在主前满怀自信，他成为一位出色的传教士，忠信地完成传道服务。我丈夫和我后来 有荣幸能够参与他的圣殿印证。相反地，我们认识另一位传教士，他知道在传道之前未曾承认的罪一定会令他提早被送回家。他私自计划好在传道的时期加倍努力，在传道临结束之前几日才向传道部会长认罪。他没有依照神的旨意去忧愁，他想绕过爱我们救主所定下的悔改计划。 在传道服务期间，有一次我陪我丈夫去一个洗礼面谈。在面谈的时候，我和教导他的姊妹传教士坐在门外面等他们。到面谈完毕，我丈夫告诉传教士知，这个兄弟可以接受洗礼了。这个人泪流满面，一边喊一边说，他肯定自己在过往犯过的严重的罪会令他没有资格受洗。那日我们见到一个从黑暗漫向光明的人是几咁快乐。在陶德哈里斯多会长的见证里面，他这样说，怀着对我们慈悲救赎主和他大能的信心，就能把绝望化成希望。人改变了心思和欲念后，就越来越不能容忍过去曾吸引他的那些罪行。不论悔改要付出多少代价，都会被获得宽恕的喜乐所吞没。这些经验令我想起摩尔门经里面的以罗士，他用热烈的祈祷向主呼求，跟住他听到一个声音这样说，以罗士，你的罪得赦了。我以罗士知道神不会说谎，所以我的罪已经被抹掉了。我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对我说，因为你对基督有信心。去吧，你的信心使你洁净了。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想知道我的孙仔女对悔改的了解程度，还有他们对我们的救主有什么感觉。所以我叫仔女去问他们以下的问题。我的孙仔女的回答令我很感动。什么是悔改呢？如果你打了人，你就要道歉，然后扶他起身。你悔改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我可以感受到救主，感受到他的温暖，还有那些不好的感觉会离开。你悔改的时候对天父和耶稣有什么感觉呢？我想耶稣会觉得他为我的赎罪是值得的，他会为我们可以再从他同住感到开心。为什么天父和耶稣想我悔改呢？我十几岁的那个孙说，因为他们爱我，我要悔改才能够进步，变得好像他们那样。我想时时有圣灵与 我同在，我就需要每日悔改，这样圣灵才可以陪伴我。我非常感激他们。四岁的冰妮听到以上的问题的时候就说，爹地，我不知道啊， 你教我吧。在上一次总会大会，杰弗逊贺伦长老宣告，无论你是否觉得已经太迟，是否认为自己已经错过太多机会，犯下太多错误，无论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离家，离家人或离神太远，我都要向你见证，不论你离开多远，神的爱是无远弗届的。无论你沉沦多深，基督赎罪的无限光辉仍旧照在你身上。我希望我每一个仔女、孙仔女，同埋你哋每一个人，我嘅兄弟姊妹，喺我哋每日悔改我哋嘅罪同埋软弱嘅时候，都感到喜乐。同埋与天父同我哋嘅救主更加接近，每一个到负责年龄嘅人都需要悔改。谂下有啲咩罪我哋需要悔改嘅咧？有啲咩妨碍住我哋去悔改咧？我哋喺边方面需要改善咧？如同潘会长嘅经验一样，佢嘅见证咁，我知道当我哋诚恳悔改。我们的罪确实会被抹走，不留半点痕迹。我真诚悔改之后，亲身感受到的爱、喜乐、如释重担，还有在主前再有自信。对我来说，在今生最伟大的奇迹并不是分开红海、移开大山或者治愈身体， 最伟大的奇迹，就是当我们谦卑地祈祷，热切地恳求祂的宽恕，藉着救主的赎罪牺牲而洗净这些罪，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们，在音乐指导员的指示下，会众请起立，同唱诗班一起唱《我是神的孩子》。之后，我们很高兴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的讲道。之后，总主教团的迪恩戴维斯主教会为我们讲道。跟住七十元会长团的林恩罗宾长老会为我们讲道。在他的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出《我的天父爱我》。
This is the...
这里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
Several years ago,
几年之前，我同我嘅家人到访以色列圣地。呢个旅程俾我最深刻嘅印象之一，就系参观耶路撒冷嘅马可楼，即系最后嘅晚餐嘅位置。当我哋企喺嗰个地方，我向佢哋读出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关于耶稣基督为他门徒向天父恳求的一节。我为他们祈求，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在读紧这些说话的时候，我深受感动。我发觉自己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祈求，我可以永远同我的家人天父和他的儿子永远合一。我们同亲人朋友主和他已经复兴的教会这份珍贵的关系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因为这些关系这么重要，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保护和滋养它。经文中一些最令人痛心的故事，就是主的门徒当中认为难以接受他的教导和教义，他们都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门徒离开的时候，耶稣转向十二门徒问：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当其他人只是将焦点放在他们接受不到的事的时候，使徒们就选择专注在他们确信和知道的事，所以他们仍然跟随基督。之后在五旬节那天，十二门徒接受了圣灵恩赐，他们勇敢地为基督作见证，还开始更完全地去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今天的情况并没有分别，对于基督的邀请去相信和持守，有些人仍然觉得很困难或者难以接受。有些门徒认为某一个教会的政策或者教导是难以理解的，其他人就因为教会的历史或者某些成员和领袖过去和现在的不完全而存有疑虑。还有些人认为奉行一个这么多要求的宗教是很困难的。最后有些人就变得厌倦行善，因为这些和其他的原因，一些教会成员的信心受到动摇，认为他们应该跟随那些已经退去不再和耶稣同行的人。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信心受到动摇，我要问你彼得提出的这个问题：你们还归从谁呢？如果你选择不积极或者离开复兴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你会去哪里？你又会做些什么呢？不再和教会成员和主拣选的领袖同行的这个决定会有一个长远的影响，而且通常不会即刻察觉得到。可能在你的信仰里面有一些教义、政策、历史对你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你可能会觉得要即刻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再和圣徒同行。如果你活到我这么老，你就会知道事情总有方法解决的。针对一个议题受启发的见证、见解或者启示可能会提供解答。要记住，复兴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持续地展开的事件。不要离弃经由先知约瑟斯密启示的伟大真理，不要停止阅读、沉思和奉行记载在摩尔门经里面的基督教义。透过真心尝试去了解主已经给予的启示，要花同等的时间给主。身为我亲爱的朋友和前任的伙伴 尼尔默士维长老曾经讲过，我哋唔应该假设，只系因为我哋解释唔到而去假设事件无法解释。所以在你作出离开教会这个在灵性上危险的选择之前，我鼓励你先停下来仔细考虑一下，在起初什么带给你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的见证呢？停下来想下你在这里感受过的东西，同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想下圣灵曾经向你作为永恒真理作见证的时候，你可以在哪里找到同你一样相信亲切慈爱的天上父母，他们教导我们怎样可以永恒地回到去他的面前。你可以在哪里学到救主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不单止为你的罪受苦，他亦都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以使他的心肠能因内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我相信其中包括救助失去信心的软弱的这些教导呢？你可以在哪里学到天父给我们永恒幸福和平安的计划，一个为我们尘世和永恒生命提供奇妙机会、教导和指引的计划呢？要记住，救恩计划是给予尘世生命意义、目的和方向的。你又可以在哪里找到一个有着完善和受灵启发的组织，有很多以为你和你家人服务作为对主的献身服务的男女来到教导你和支持你的教会呢？你可以在哪里找到有活着的先知和使徒，能够经由神的召唤为我们提供忠告、理解、安慰和灵感，以面对我们今日的挑战呢？你可以在哪里找到一些有着同你一样价值观和标准去生活的人，他们还会将这些价值观和标准去传给你的子孙的人呢？还有，你可以在哪里找到透过圣殿救赎的教义和圣约去体验到的快乐呢？各位兄弟姐妹，接受和奉行基督的福音是有挑战性的，一直是这样，永远都是。人生会好像行山的人行上一条又斜又难行的山路，在途中间唔中停低唞一下，重新计算我们的方位和重新考虑我们的步伐，是自然和正常的事。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在途中暂停，但是因为情况需要而停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对于那些充分运用基督福音的活水来到刷新自己的人，这个可以是有力和正面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选择偏离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那时就会有危险了。有时候我们可以靠学习和研究而知道，而有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相信、信赖和盼望。最后，我们每一个都要回答救主提出的这个问题：你们也要去吗？我们大家都要找出自己对这条问题的答案。有些人会觉得很容易答，有些人就会觉得很难。我不会假装自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比较容易去相信，我只是很感谢我知道答案永远在这里。而如果我们寻找答案，确实怀着真心诚意和全心全意去寻找，当我们持守在福音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最终都会得到我们问题的答案。 在我的服务当中，我认识很多那些曾经离开过，经受信心考验之后又回来的人。我真心希望我们会邀请更多神的儿女去寻找和留在福音的道路上面，令到他们都能够吃那比其他所有果子都可口的果子。我衷心恳求我们会鼓励接受谅解和爱那些信心受到困扰的人。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我们任何一位的兄弟姊妹，我们都在这条道路上不同的位置，我们都要彼此去施助，就如同我们应该张开双手去欢迎新的归顺者一样，我们都应该怀抱和支持那些有疑问和信心正在动摇的人。利用另一个熟悉的比喻，我祈求那些正在考虑离开由神和基督掌舵的老船锡安号的人，会在你们离开之前停下和仔细考虑一下。请你知道，即使大风浪拍打这只船，你要时时记住救主是在船上，而且他会以命令斥责风暴，住了吧，静了吧。直到那一刻，我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必须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知道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各位兄弟姊妹，我奉主的名应许你们，他永远不会抛弃他的教会，他都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记住彼得对救主的问题和说话的回应，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见证除了奉靠和经由基督全能之主的名外，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别的道路或方法，人类儿女可以藉以得到救恩。我亦都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召唤了使徒和先知，并且以教导和诫命复兴了他的教会，作为避难所去躲避风雨和躲避愤怒。除非世人悔改和回到他的身边，否则这些灾难一定会发生。我再一步去见证主邀请所有的人都归向他，常受他的良善，凡来就他的，不论黑人或白人，或奴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他都不拒绝。对神而言都是一样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如果我们持守在福音的道路上和跟随祂的脚步，祂复兴的福音会带给我们平安地回到我们天上的父母面前。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神圣经文中其中一个最伟大和充满着爱的经验的记录，就是救主在死亡和复活之后拜访美洲大陆居民的记事。灭亡之大令到整个地面受这样变了样。各个记录讲到在灾难之后，所有人都处于哭泣和忧伤之中，他们渴求得到治疗、平安和拯救。当救主从天上降下的时候，人民两次俯伏在他脚前，第一次发生在他藉着神圣权柄宣布以下的信息：看啊，我就是众先知见证要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看啊，我就是世界的光和生命。 然后他邀请在场的人起 来到我这里来，用手探入我肋旁，也可以感觉我手上和脚上的钉痕，好使你们知道我就是以色列的神，全地的神，为了世人的罪而被杀害。他们都上前去亲自证实后，同声喊道：和撒拉，至高之神的名之应当称重的。然后第二次，他们夫妇在耶稣跟前，但是今次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读到他们是敬拜他。今年旧早时，我被指派去探访一个美洲四部的支联会，那个一个很平常的星期日，很平常的教会成员出席一个很平常的聚会。我看着那些人进入会堂，还有很虔敬地坐低，最后那几分钟低沉的交谈声音在会堂回响，父母努力去令他充满活力的小朋友静起下来，很平常。但是一开会之前，我受到一个灵启发的说话，这些成员单只是来履行职责或者去听讲道，他们是来为了一个很更深和重要的原因，他们是来崇拜。在聚会中，我观察很多的成员，他们都有着天堂般的面容和举止，有种恬静的平和的态度。那个星期日，他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很不平凡的聚会，他们在崇拜，他们在体验天国。然后我在很快乐地跟他们一起崇拜，灵对我的心讲话。在那天，我学到一些关于自己神和真正崇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扮演的角色。后期圣徒在教会召唤上的服务是非常杰出的，但是有时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变得公式化。有时我们出去出席教会聚会和在神国那里服务，都会缺乏了崇拜这个元素。这个当我们缺少这个元素，我们就会缺少了一个无论无与伦比和无限的灵性经验。当我们崇拜神，我们用虔敬的爱、谦卑和爱慕去接近祂，我们承认和接受祂成为我们的至高之王、宇宙的创造主、我们深爱和无限慈爱的父，我们尊敬和尊崇祂，我们向祂献上我们自己。崇拜神是门徒生活里面一个必要的元素，如果我们没办法去接受祂，我们就无法可以在议会、教会和圣殿里去寻求祂。真正的门徒受启发要敬拜造天、地、海和诸水源头的那位，日夜呼求主的名。我们可以观察其他人的经历、言行举止和如何崇拜，来学习更多关于真正的崇拜。在十九世纪初，基督教世界几乎不再相信神仍然会向人类说话，但是在1820年一个春天，一位谦卑的农家男孩进入树林去跪下祈祷。从那日开始，所有都不同改变了，伟大的异象、启示和天上的显现不断演容，充满住大地、赐予大地居民有关神的本质和目的，以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宝贵的知识。
Oliver's words convey the first elements that accompany true worship of the divine, a sense of majestic awe and profound thanksgiving.
每一日，尤其是星期日，我哋有非凡嘅机会去感受天上奇妙同令人赞叹嘅事，因为神美好嘅良善同无比嘅慈悲而显上我哋对神嘅赞美。这个就会带给我哋希望。这个就是真正的崇拜首要元素。在美好的吴春节那日，圣灵进入了基督门徒的心和思想，使他们得到光和知识。在那日之前，他们有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耶路撒冷那时对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所以他们有时都想过他们有什么会发生事，有什么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当圣灵充满着他们的心，怀疑和不愿意就消失了。由那阵时起，使徒和圣徒就坚定决心地去达成他们的目标。他们勇敢去全世界，向全世界去宣讲耶稣基督。当我们在圣灵里崇拜，就会邀请光和真理进入我们的灵魂，巩固我们的信心。在摩尔门经里面，我们学习到自从小亚尔玛脱离反叛之后，他就变得完全不同了。他勇敢去走遍查勒汉拉地，到人民那里，全力弥补他家如教会的伤害。真正的崇拜将我们转化成为我们心爱的主耶稣基督的真正的门徒。我们变得更加似他，我们变得更有谅解和同情心，变得更加愿意宽恕，变得更加有爱心。我们明白我们没可能说爱神而同时又仇视、漠视或者无视我们身边的人。真正的崇拜带给我们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去行门徒身份的道路，这样就带给我们仁爱。当我回想那个平常的星期日的早和那个平常的教堂，在那个平常的支联会，甚至到今日，我依然被那个非凡的灵性经验所感动。我明白到，就算我们好好地管理我们的时间、召唤和支派的工作，就算我们满足了所有的完美的个人、家庭或者领袖的应该要符合的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去崇拜我们慈悲的拯救者和荣耀的神，我们就错过了很多的福音的快乐和平安。当我们崇拜神的时候，我们要好像古代美洲大陆的居民一样地虔敬来承认他，承认和接受他。就这样我们就获得希望。我们沉思神的话，使我们灵魂充满光和真理，藉着圣灵的光，我们可以欣赏到灵性的风景，这样我们得到信心。我们崇拜的时候，灵魂就会得到提升。我们会承诺去跟随我们的心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脚步。藉着这样的决心，我们就得到仁爱。当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就心由早到晚不断地倾注对我们的神的赞美。
Of the atonement of Jesus Christ, our lives become.
我哋嘅生活成为我哋崇拜嘅表记同体现。我哋兄弟姊妹，灵性嘅经验同我哋身边所发生嘅事冇太大嘅关系，但系喺我同我哋嘅心入面嘅事有好大嘅关系。我见证真正嘅崇拜会转化平凡嘅教会聚会成为非凡嘅灵性盛宴。这样会充实我们的生活，扩阔我们的理解力和巩固我们的见证。
因
为耶和华 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透过真正和专心地崇拜，我们在希望、信心和仁爱上茁壮成长。透过这个情况，我们就收集天上的光进入我们的灵魂。这个就是崇拜在我们的生活代表的祝福。我是谦卑地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n his mortal life,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在祂的尘世生命中是一位慈爱的法官，智力非凡，谨慎和有耐性，经文称祂为公义审判的主。祂给我们的忠告是要作正义的论断，和要信赖那位引导人行善的灵。为了帮助我们好像主地判断，祂给了尼非人的十二使徒一项忠告：你们必按照我要赐予你们的公正判断作这人民的法官，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我们有时会忘记了这个应当和主一样的忠告是讲紧怎样公义地判断。一个不公义判断的可耻的例子是来自迷失的羊的比喻。法利赛人和文士毁谤救主和他一起进食晚餐的人，他们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们完全无视他们自己本身都是罪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喜好定人之罪，所以从来都不了解拯救到迷失的羊的喜悦。文士和法利赛人亦将正行淫的妇人带去救主面前，要看看救主是不是会依照摩西律法去审判这个妇人。你们都知道故事后来发展是怎样，救主令他们因为不公义的判断而自惭形秽，并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继而一个一个地离开。之后主同妇人讲：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从那时起，妇人就荣耀神，并相信他的名。我们内心的自然人都倾向于定人的罪，或者自以为公义地论断和谴责他人。这样的情况亦都有发生在救主的两位门徒雅各和约翰的身上。他们因为玛利亚一个村庄的人民对救主不敬而发怒，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今日的公众法官应该避免类似雅各和约翰出于冲动而去谴责其他人的行为。一个公义的法官会用同情和谅解的态度对待认错的人。例如一个犯了错的青少年，在离开主教室的时候，应该是透过这位主教而感受到救主的爱，而且是被赎罪的喜悦和治愈的力量笼罩住，不应该再觉得羞愧和感到被鄙视。否则主教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迷失的羊赶回入旷野里面。但是同情心不能够抵消纪律的必要性。纪律 discipline 这个词是来自单拉丁文 discrete 这个字，意思是去学习或者是 disciplinus 学习的人，使门徒变成学习或者跟随者。以主的方式执行纪律的时候，要是运用爱心和内心教导。在经文里面经常用到惩戒这个词语，特别是当提及纪律的时候。惩戒或者责备这个字是来自拉丁文，意思是纯洁者或者纯正，和藉着惩戒而净化。在这个世界，俗世的法官可以定人的罪和判犯人坐监。相反，摩尔门经教导我们，当我们故意犯罪，我们就成为自己的审判者，和将自己困在灵性的监狱里面。有趣的是，公众法官在这个情况下是持有权约去打开监狱的门，藉着责备我为他们预备道路，救他们在一切事上脱离诱惑。一个公义者的诉讼程序是充满仁爱，和是有救赎性的，而不是谴责。 年轻的约瑟斯密受了惩戒，必须要等四年才能够拿到金叶片，因为你没有遵守主的诫命。后来约瑟遗失了116页的手稿，他再一次受到惩戒。虽然他真正悔悟，主仍然有一段时间拿走了他翻译的特权，因为我所爱的我也责备，好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约瑟这样说，天使将乌灵和土冥还给我时，他很高兴，并说神很喜悦我的忠信和谦卑，也因我的内心和虔诚祈祷而爱我。因为主想要教导约瑟一项改变内心的教训，所以主要求约瑟作出一个令他感到切肤之痛的牺牲。牺牲是纪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古时候牺牲的意思是使某事或某人成为神圣的，同惩戒去净化这个词的定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样在古代的以色列，宽恕是要透过赎罪祭或者牺牲祭来到完成。这个牺牲不单止是指向那伟大而最后的牺牲，亦都会令人对救主的赎罪产生更深的感激，是忏悔过程当中作出非心甘情愿的牺牲，就等同于嘲笑或者蔑视救主为你所犯的罪所作出的伟大牺牲一样。轻视救主所受的痛苦是忘恩负义的无情的标志。另一方面，透过救主的牺牲，我们确实可以获得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就是主的慈悲和宽恕，最后是负所有的一切。作为悔改过程的一部分，牺牲亦都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药膏，用良心的平安去到取代良心的责备。没有牺牲，人就会很难去宽恕自己，因为良心总会觉得有些事未解决。我们只有少数人会蒙召唤为公众的法官，但正义审判的原则是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特别是那些每天都有机会去在他们子女身上运用这项原则的父母。有效地教导小孩是良好父母教育的精髓，而运用爱心去惩戒就是身为公义审判者的重要本质。约瑟 F. 斯密会长教导说，孩子若果反抗难以顺服，要对他们有耐性，直到你们能够以爱来赢得他们为止，并能依照你们的愿望塑造他们的性格。当教导到有关如何去惩戒的时候，先知总是会提到基督的品格。教义和圣约给了我们这项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关于惩戒的忠告。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藉圣职来维持，唯有藉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藉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这些将使灵魂不伪善、不诡诈地大幅增进。当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事后表示更多的爱。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要在当被圣灵感动时去责罚，而不是在我们要发泄愤怒的时候。圣灵和愤怒是不能够共存的，因为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凡属于魔鬼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怯怒纷争。乔治斯密教导过，不厚道的言语通常都不是主的灵感启发下说出来的。主的灵是仁慈的灵，是充满内心的灵，是人爱心宽容和恒久忍耐的灵。但是若以一种具破坏性的方式全心挑剔，那绝对不是天父的灵为伴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必将造成伤害。仁慈是神所赐的力量，这股力量能够打开顽硬的心，顺服执拗的灵魂。当救主探访尼非人的时候，他对那里的小孩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事情是这样的，他教导并施助群众的小孩，松开了他们的舌头，而他们对他们的父亲说了伟大而奇妙的事。他们看到并听到了这些小孩说话，是的，连婴孩也开口说奇妙的事。除了打开婴孩的口讲话之外，或者更重要的是，主打开了惊奇的父母的眼睛和耳朵。那些父母已经获得非凡的恩赐，可以目睹他们小朋友永恒的真正身份和他们的前生的新娘。 这样不是会改变他们那些父母对待他们小朋友的方式吗？我很喜欢歌德的这句话，你怎样看待一个孩子就会怎么对待他，你怎么对待他，他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能够记住一个孩子的真正身份是一项先见之明的恩赐，可以以神圣的方式启发一位公义的审判者。当麦孟孙会长教导我们说，绝对不要将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得比需要爱的人更加重要。这项原则对于成为公义审判者是极之重要的，尤其是对我们自己的小朋友的时候，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好像耶稣基督这样作正义的论断，就是要成为好像他一样。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indeed grateful.
我哋好感谢喺呢个早上，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同埋音乐指导员以及管风琴司琴提供嘅优美音乐。呢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道者系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宁会长。喺艾宁会长嘅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出闭会唱诗。感恩信徒齐来，跟住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支理德温杜兰兄弟会为我哋做闭会祈祷。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遍布世界各地的耶稣基督圣徒教会的教友们，我很高兴多马万宣会长邀请我在这个安息日的大会里面讲道。我祈求圣灵会将我的话语带到你们心坎里面。今日我想讲关于心入面的感觉，其中一个我今日会集中讲的是感恩，特别是在考验的期间。我们对很多事都心怀感激，陌生人的仁慈，当我们肚饿的时候有饭食，狂风暴雨来的时候我们有瓦遮头，断了个骨能够得到医治，初生的婴儿健壮的喊声，我们很多人都会记得在这个时刻所感受到的感恩。在末世圣徒里面，安息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更加需要去感恩。通常在修成的季节，或者纪念战争结束，或者国家成立的日子里面，都会感到感恩。在1831年，主曾经警告过在密苏里州的杰克森郡的圣徒，他们的祈祷和感谢应该转向神。早期的圣徒获赐予关于怎样遵守安息日和怎样禁食和祈祷的启示。主已经告诉他们和我们知道在安息日要怎样崇拜和感谢。正如你所知的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对送礼物的人有什么感觉。这些是主在安息日怎样给予感谢和怎样去爱的说话。我赐他们一条诫命，这么说，你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奉耶稣基督名侍奉他。凡事都要感谢主你的神，要正义地向主你的神献祭，即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然后主继续警告关于不能够去爱和感激身为送礼物的人的天父和耶稣基督。除了不承认神能主宰一切，不服从他的诫命以外，人不会触犯神，他的愤怒也不会对任何人燃起。你们当中有很多已经听紧的人都已经在度享受安息日作为一个记得和感谢神的祝福的日子。我们唱了这段耳熟能详的副歌好耐，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有时纪念细数如同挑重担，有时背负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就疑惑消除，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我接到很多来自中信的后期圣徒的来信和拜访，他们感到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有些对他们来讲觉得是似乎要绝望。我希望同埋祈求我所讲的说话会帮助到你疑惑消除，同埋令你的心开始歌唱，特别是在每一个你参与的圣餐聚会。第一项你应该感到的感激的祝福，就是你可以参与这个的圣餐聚会，奉他的名在两三名的信徒齐集之下聚会。有些人不可以由他家里张床到自己起身，有些人想去参与你正在参与的圣餐聚会，但他们是在圣医院提供公众安全服务，或者他们在沙漠或者丛林之中冒住生命危险来到捍卫你的安全。事实上你即使只能够同一位圣徒一起领受圣餐，已经是你需要对神的仁慈觉得感恩和爱的原因，计算和记住这项的祝福。 由于先知约瑟斯密和复兴的福音，我们都可以计算的第二项祝福是我们有机会每个星期领受圣餐，已经准备好祝福了，以及是经由授权的神的仆人传递给你。你可以感激，因为当圣灵向你证实由圣职持有人献上的圣餐祈祷文是天父所应许的。在我们计算这些恩典的时候，最大的祝福就是莫过于此了。你可以对天父和救主感受到更多的爱，祂的赎罪使你能够透过更新你的圣约去一直记得祂而获得祝福，你甚至可以对圣灵感受到爱和感恩，祂是天父应许给你，当你对圣约中所作的承诺保持忠信，圣灵就会一直与你同在。你可以每个星期日同埋每一次都可以记起圣约的时候计算这些祝福。安息日是一个最佳时机去记起你在洗礼的水里面所立的圣约，就是去爱和服务天父的儿女，履行这项承诺，可能包括全心全意去参与一个的班级或者定额组，从而在弟兄姊妹之间建立信心和爱，亦都可能包括愉快地履行我们所行收容道的召唤。当我们在星期日去领受这个圣餐时候，就是回忆起我们在水里面受洗礼时的圣约。神应许我们，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时候，我们都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服务之中建立对兄弟姊妹们的爱。我记得在每个很多年前的星期日里面，去满地富地的地方去担任这个主日学教师的时候，教导这个的阿伦圣职班，我还记得在托儿班服务的时候，也都担任我太太的助手。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执起同分发这个活具了。很多年之后，我透过圣灵而体会到我的简单的服务对天父儿女的生活的重要性。出乎我意料之外，其中有些人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很多年前摸索的尝试，在星期日为夫子去服务他们的事而感谢我。就好像我们经常看不到我们在安息日入面服务的结果，我们可能看不到其他主的仆人所累积起来的影响力，但是主祂只是引起很少的注意，静静地朝向千禧年的荣耀未来推展祂的角度。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才可以看到祂的宏伟。我自细就在一个新泽西州的分会里面参加圣餐聚会，而当中只有几位教会成员和一个家庭，就是我的家庭了。75年前我在费城的唯一一间教会建造的会堂里面接受洗礼，间会堂是宾夕凡尼亚州或者新泽西州里面唯一的会堂。在那时普林斯顿只是一个小分会，但是现在已经有两个大支会。而在几日前，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宾夕凡尼亚州的费城圣殿的奉献典礼之前的庆典里面表演。当我是年轻人的时候，我蒙召唤担任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却基的星期日所崇拜的一间会堂的区会传教士，而今日那里已经有一座圣殿和四个支联会。我离开了阿布却基之后，去了马萨诸塞州的斯坎乔市那里翻学，那里有一个会堂和一个横跨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州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我驾车经过美丽的郊区山丘，去到不同的细小分会参与圣餐聚会，大部分都是一些很小的租用场地或者稍微翻新的住所。 而家喺贝尔蒙有一间神嘅神圣圣殿，而教区亦都遍布咗好多个支联会啦。当时我睇唔清楚嘅系主正系向喺圣餐聚会同佢哋屋企里面嘅人身上倾住佢嘅灵，我感觉得到，但睇唔到主建立同荣耀佢国度嘅意图，以及佢嘅时机同埋程度。先知藉住启示而睇到同埋记录低呢啲嘢，我哋而家可以观察同感受到。尼花伊话：我哋嘅总数唔会好多，但系累积嘅光会令人印象深刻。事情是这样的，我看到神羔羊的教会，他的数目很少。事情是这样的，我离飞看到神羔羊的大能降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也降在那分散到整个地面上的主的约民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在这个福音期里面，教义和圣约用类似的预言来描述记录了我们的境况和当前的机会。你们还不了解父在他手里为你们准备了多大的祝福，而且你们现在还不能担当一切，但是放心吧，因为我必一路带领你们，国度是你们的，其中的祝福是你们的，永恒的财富也是你们的。凡以感谢接受一切的，将成为荣耀的，这地上的事物将加给他，甚至一百倍，是的，更多。我感觉到整个教会里面的转变，对神的祝福的感恩正在日益壮大，对神的爱正在不断增加。看来是考验信心，需要向神求助来继续支持下去的时间和地方，教会成员的感恩之心是更加提升了。我们生活在好像亚尔玛的人民一样，有艰难考验的时期。当时残好的艾妙伦在他们背上施加过分沉重的负担。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受苦的时候，主的声音临到他们说：抬起头来，欢心吧，因为我知道你们与我立的约，我要与我民立约，救他们脱离束缚。我也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即使你们身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我必这样做，使你们今后可以为我作见证，确知我主神确在我人民苦难时拜访他们。事情是这样的，阿尔玛和他弟兄身上的重担减轻了，是的，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信服主所有的旨意。当我们遵守的诫命的时候，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我和你都能够见证他听到我们祈祷，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事，同埋回答我哋为咗能够获得力量去忠信咁持守到底而作嘅祈祷。佢唔止一次令你愉快而坚强。我睇到一次又一次嘅探访嘅时候，给予患有重病嘅人嘅圣职嘅祝福。我哋支会有一位嘅弟兄姊妹知道咗他的癌症没得医的，他穿着套白色的恤衫打胎，同埋擦令了他的新鞋在张床上，是我因应他的要求而给予的圣职祝福之前，他笑起上来，他说：我想着好晒衫，如果你告诉我我要拿我的肉之行走，我是准备好的， 但是我已经准备好去做任何其他主想我做的事。当我去侍奉主的时候，主一直都是对我好好。神是对你们有这个爱心，神是知道你的名字，就正如他知道先知约瑟斯密一样。我为你们作出这个见证，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他会在你们所立的圣约里面来到看顾着你。我们应该要将我们自己变得好像救主一样，同埋我哋会将呢个对真实福音嘅信心嘅疑虑系会消除。我应许你哋，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ur Heavenly Father,
我天上的父亲，我们很爱你，我们很感谢，有这么多很灵性的信息和这么美好 的音乐，我们很感激我们所被教导和所感受到的事，我们感激有活着的先知多玛万孙会长，我们爱他，同埋企喺身边支持佢嘅人，我哋感觉到嗰份爱同埋支持。我哋感激你嘅爱子耶稣基督，藉住佢嘅活着，佢嘅爱同埋佢嘅赎罪嘅牺牲，佢祝福住我哋每一个人，喺好多唔同嘅方法。我哋祈求系藉住佢嘅名，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呢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其他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呢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图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